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哎，好，我们打开这个5890页。5890页，好，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在第二行这个地方哈。好，我们接着，那在还没开始之前，我们稍微讲一下我们的时间哈。我们的时间八月，本来我们八月就没上哈，那再过来九月刚好这边也有都有一些事情，所以九月暂停。那十月因为我可能要到美国上课，所以改为10月23、24、25。啊，10月23、24、25啊，把这个时间先跟大家宣布一下，哎，好，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我们上次讲到，哎，护持善男子比诸菩萨，犹能了知四种义故，名为知义。那我想我们这个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在5879页啊，哎，5879页里面谈到，哎。这就是世尊修奢摩他毗婆舍那诸菩萨众知法之意，云何知法，云何知意，哈，这个问题就是从这里一直衍生过来的哈。所以我们要知法之意，它的用意本身在哪里？它其实就是奢摩他毗婆舍那的。好，那这个意跟法啊，如果我们现在因为后面会谈的一些，那这个角度有不同的角度，但我们最重要是要。了解它的原理啊，啊，了解它这个知法知义的用意在哪里。其实我们如果顺着前面我们有讲过，整个法跟义的安立是不是因为顺众生的遍计值而施设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法的法跟义的安立啊，那还有要顺前面讲的，因为我们要是。所知是同分影像嘛，哎，我们要起这个影像啊，这个影像必须是我们听闻佛法，听闻佛法以后就会带起这个所知是所知道的事的同分相同的影像。那如果没有这个所知是相同分影像的话，我们这个舍摩他毗婆舍那要圆的对象就不见了，我们就没办法圆这个对象了，好。那所以说我们这里面要看到的一个道理就是怎么样，第一个法跟义其实是究竟实相并没有这些差别啊，它只是众生依妄想起的这些虚幻差别相而已，那佛依这样的因缘而安立施设，依众生在一个杂染依他起的遍计值之后会有种种的颠倒相，那依这个颠倒相佛就开始施设了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然后这样的施设，诶，从施设苦地啊，苦地极地，这苦地极地也是施设啊，啊，我们在心经里面讲无苦集灭道的，所以我们也是施设苦集灭道，既施设的苦跟集，重苦重集，也施设的苦。施设的灭，好，这个灭其实不是能施设，真实的灭实相是不是施设的，但在我们认知灭谛的时候，这是要施设的。好，那这个施设里面就会有很多角度，那这个角度又不能零散，所以这里面啊会有一定的逻辑性，从这个角度分这几种法跟义，从这个角度分这个几种法跟义，如果从运来讲分成五运，从处来讲十二处，不会讲五处， 对不对？因为唯有他，那他的逻辑性必须要涵盖一切法义。所以我这一直在上课的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这个观念大家有，它是具有周遍性的，它既如其法性，而且具有周遍性的，而且不会杂沓混乱，是刚好以五蕴涵盖这些法的，以十二处十八界，不会十九，也不会十三，就是刚好把它涵盖起来。如果这个法的思是杂乱，众生在闻法、思维法、观察法的时候会凌乱掉了。总之佛在思是这个道理的时候用意在哪里？当然是入佛之见了。所以这个思是不能是乱的。所以我们经常在看这个，我就是说除了个别了解法义之外，还要有另外一个观察，好，就是说我们不是顺着文这样一直走下来，我们还要看其看到什么这种施舍的这个善巧。就像说我们只有单独读了解五蕴，我们了解四谛啊，这个是我们了解让苦集灭道，但我们其实像我们讲到三性的时候是更进一步了解四谛的施舍意，是不是更往后退，更彻底的去了解四谛的真相，是不是？而不是停在怎么样？停在个别四谛的理解，还能了解四谛的缘起义，乃至更进一步了解，这是佛的善巧施舍，是不是？不是停在表层而已，是更上一层。好，那这样你的话，你就更能掌握到法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后面要谈到很多的分别，这个分别啊，等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对法跟义啊做一个比较一个周圆性的啊完整性的一个分类，这个分类点可以多少点？很多点。所以我们依什么的一个修什么他毗婆舍那的人，简单来讲，我们不是之前讲到他一定到最后会汇通到什么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吗？所以所有的法跟义一定会也同样汇通到尽所有性如所有性，一定会有这种内涵。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如实知道法跟义，而且他引这种法义的如实之见以后，就引导是什么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能体证真理啊？是不是就能体证真理？所以因为后头这种就好像个别个别的看法都是帮助我们对法义的掌握，你从这里启发我们对法义的抉择，而不是一定要看成说怎么那么多面相，本来面相就很多，只要你所入的法，这个法能见识接引你入实相的，都是佛法。角度多少，随你的因缘善巧都可以。但虽然说它具有很多的无量的变化，但这个变化也必须要如理，好，所以它并不是完全没有标准的。它的第一个标准是什么？第一个必须要跟实相相应。所以后头会讲，我们前面不是讲七种真如吗？这个真如就是说，你讲来讲去讲七个，乃至讲八个的也无妨，但一定是符合真理真如性的。第一个，既符合实相道理，又符合什么众生的业感差别，这叫应机性。你不能讲真如，讲完真如以后抽离了现实的缘起，那抽离了现实缘起，众生变成无从观察，他变成无从观察，那这样他的修行也是没办法落实下来。所以他必须呼应的众生现实的妄想分别，乃是我们如果在欲界众生讲法，跟在色界众生跟对色界众生讲法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感受的缘起差别不一样，所以他在安立这个法相的这个区别的时候，安立法相的时候，他意义不一样。你不能跟色界众生讲说这个喝五欲去五盖，他说你在讲什么？我们又没这个。你跟他讲这个，他根本连修都不用修，他说我没有这种烦恼，你根本为什么要多此一举一举就要讲这个喝五欲去五盖？我没这种东西啊。所以这个每个施设也必须第一个，我们讲的叫做契理契机， 第一个上气实相，下气众生的妄想分别，所以还是要依各个众生所生出来的变气质的差异啊，而加以安立法相。所以这个法跟义，既是呼应的这个实相，同时也呼应众生的分别。那因为它的变化很多，所以它的分类点很多。那你这个点，因为你是准备观察，你准备观察，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欲界色界，它是有色法，但无色界它没色法的时候，你讲色蕴它就很麻烦了，是不是？所以他在施设这个法的时候，在这个层次上的众生，他要对应的就开始不一样了。那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啊，我之前不是谈过吗，既要你体会五蕴皆空，那必须要一个管道给你，那管道刚好就是施设五蕴，施设五蕴以后了解五蕴。所以我们的法跟义啊，当然是依众生现在的依他起，杂染依他起安立下来嘛。第一个，我们前面也谈到，那变寂止不离开依他起，因为他的所依是在依他嘛。变寂止的所依，因为他是以众缘当中起颠倒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在凡夫位里面讲依他的时候，带着变寂止，讲变寂，当然变寂止一定是有依他，讲依他的一定是带着变寂止，因为杂染的嘛，杂染在里头。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依我们现在，就像我刚才讲的，当我要观破五蕴呢。观破五蕴的时候，我一定要了解五蕴，所以就依众生不同的情况里面了解立安立法跟义，因为安立法义才能观法义，才能观诸法义之实相啊。好，所以我们可以依不同的众生的执着，安立不同的法义相，以你能契入观察的而带引你进入这种观察里面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学的当中啊，应该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就是说你要掌握这个精神啊，而不是说在这个它每一个都有一个完整的区别，彼此都互相含挂着，让它构成一个完整的思考，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尽所有如所有，它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啊。那这样就看你怎么去那个。所以说当我们要能进一步去观察入于唯识性的菩萨修这个什么他毗婆舍那，他必须先对他的法义能安立嘛，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他必须要所知是同分影像啊，否则他现不出来。那所以佛就在安立这个说，众生必须要有对菩萨应该要知哪些法跟义，这时候他什么他才能生起来嘛。他不会没有这个法跟义的认知，他的所知是同分影像是不会生的，没有的话他的什么他毗婆舍那是无法进行的，一样的道理。好，那我们看他说护持善男子，彼诸菩萨犹能了知四种义故，名为知义。这也是菩萨在这个意义上也叫知义啊。何等为是？何等是义？一则心执受义，二领受义，三了别义，四则杂染清净义。好，善男子，如是是义，当知普摄一切诸义。好，这个也普摄，那个也普摄，所以你看啊，它只是角度开展不同。就像我们讲前面讲十二处普摄诸义，十八界普摄诸义，是不是都含摄的嘛？好，都含摄。那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知道它具有那种，你看当我们讲普摄一切诸义的时候，是不是具有尽所有心的意思？好，就一定有尽所有心。你如果要跳开来看这个道理，那你这样才能每一个在文字上走动的时候，你才能知道它的本质在哪里。或者如果你要调度到那个文字里面，这个负担太大了，它角度那么多，好、哦，角度那么多，好、哦。所以他在讲说，这个在他的解释里面呢、啊，他讲了何等是义等者，此中是义如次啊，如次配是深受心法因之啊，啊，啊，就是说这个是义里面是吧，心执受义，哈、啊，心执受，二者领纳啊，受嘛哈、啊，心执受当然执受根深嘛，哈、啊，再一个了别心呐 啊。四者杂染啊，杂染法、清净法啊，由这里来对当。 所以这里面等于是身受心法，那身受心法其实就是涵盖五蕴了。所以一切众生意就在这个五，这个你当你了解心持受身色心二法的相依关系，再过来受的产生，那心法其实众生意啊，大概就含过，就全部都含括在里头了。好，啊，所以说我们常谈就是说，哎，我们之前是举十二处嘛，举十二处就是含摄一切法了。那你看这里面谈的是四念处啊等身受心法也含摄一切法。所以将只要这个意里面能透到细处的话，很多法就开始开展出来。跟我们前面讲说，你如果了解缘起，一定会碰到性空。你真了解性空的话，离开缘起是不可能了解性空，因为这个法本身是相依，在体会上，在知见上的建立，它是一种互相环扣在一块的地方啊。所以你说，你对世间法啊。我之前不是举嘛，很多人讲说啊，你们佛教徒啊，昧于事实。我说我们佛教徒才不是昧于事实的，我们真正的佛教徒，如果真正了解佛法，是从事实当中了解空义，从空义当中能对世间法做适当的安立的。啊，这个世间法的这个世间法的成立，其实以众生为事所限的。那我们了解它以后，我们的态度改变了。我们知道应该何则该取，何则该舍，这话呢是最务实的了解缘起道理。世间相才是真正了解啊！众生人昧于事实，而在这个世俗法当中不知他的缘起意，而执着他自信，而往这边一直栽进去，一直在分析，一直在执着，反而是昧于事实。所以这有时候人家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有时候我，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学佛学到自己也不清楚，人家在批评我们也就哑口无言啊，自己也觉得，甚至有的人讲说我们佛教徒应该更积极啊，怎么积极到都躲在山里头，很积极啊，好，我躲在山里头也不是为了躲在山里头啊，这不就是启发更真实的智慧而来的吗？啊，所以这种自己定位要很清楚，所修的是什么？别人在对我们这种批评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其实是对一切法义的总摄，我们是很清晰的，我们知道何则为虚，何则为实，所以我们才会有不同的抉择。所以我们自己有时候，自己佛教徒也不知道说啊，我们应该更积极，你也不知道何则该积极，何则不该积极。嗯，对这个法义不了解啊，定位错了，难免也跟着世俗法在走。嗯，好，我们看啊，这个他是这样说，我们接着复制：善男子，诸菩萨犹能了知三种义故，名为知义。那这个又另外一个面呢、啊？何等三义啊？一者文义，二者意义，三者戒义啊。然后我们如果来讲说，我们这个不是四巡视里面有名义自信差别，那这自信差别不是又在戒义吗？是吧？啊，所以你看四巡视是不是你要做四巡视四如实字观名义自信差别，那不是就这个义，也是这个义啊，它只是收摄不同而已啊。戒义等于是对法性的那种它的自信安立啊，就是说戒它就在这个范围里面它的种性在哪里、哦、那这个是属于戒义，叫自信差别。那文跟义就是我们讲的，所以你看啊，我们在做四巡师的时候，为什么只四巡师而不是五巡师？因为四巡师已经含一切法的，不然你还要巡师什么了、哦、所以对一切法跟义的理解，其实等于是总摄一切法义啊。那当我对这一切法义做周遍的观察的时候，那不是就如实入于法性实相嘛。所以这个观察名义自信差别，我们如果只是个别去了解名义自信差别，而缺少对名义自信差别的结构的理解的话，你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了解名义自信差别。因为一切法性的安立从这个四义就含摄了，从名义自信差别中对一个法做一个周遍的观察， 它统摄它的杂染的体性，所以我对这个法的名义自性差别，我就可以了解这个法义的实相了。好，就是它就是有这样的结构才会安立的，所以你要了解它，你才能得到这个道理。或者说，为什么观这个四个？那为什么不多观几个或少观几个？啊，所以其他法的这种开眼收摄，其实都有它一定的。他为什么会这样开眼，会这样收摄？因为他有一定的标准在里头。他因为了解法的升起的实相，所以他才会做这样的如是安立的。嗯，好。善男子，言文义者，谓民生等哈，就是文啊，这个句子啊，音声啊，啊这个词啊，句子啊，啊类似这个文啊，啊义者当知互有十种义啊。由这个里面显出了这种意表现的有哪些内涵呢？一则啊真实相啊，那真实相者，我们看他的解释哈、啊，真实相者，诸佛说法为一二谛，为世俗谛及圣义谛，如是二谛名真实相啊。那当然，这个真实相是依名义而来的，那这个真实相其实也是施设，不是吗？对不对？因为我们观察名义自性差别，到最后还不是为事所限。那我们现在来讲说一二谛，对了，它是一种善巧，它是要帮助我们理解，但这个理解是因众生的分别又安立二谛嘛，啊，因安立二谛，所以这个在三论的就会有那个所谓四重二谛嘛，这个二谛此熟地真地，此真地对上一层变成又是熟地，那第二层的真地对第三层又是变成熟地啊。其实这里面只是一种浅说的，为了荡向浅直的案例，等于是二谛说法是一种引导众生入实相的教学善巧了。那是不是施舍？是施舍，但因为这个二谛可以去向实相，所以他讲到真实相，说它是真实相，其实它也是实色相啊，它也是实色，对不对？所以二谛的方法，二谛其实就是佛教的教学法嘛。好，它就是利用熟谛跟第一谛的相互关系里面、啊、让你见识的去看到熟谛，那了解圣义谛啊，利用熟谛让你不会断灭啊，利用真谛让你不会自由。那就是一种很好的善巧的教学法。好，二者辨知相，三者永断相，四者坐正相，五者休息相啊。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没有讲到辩计子的案例，依辩计子做种种施舍，所以依这样的一个名利啊名义，所以会有这个佛法修行的种种相。那这里面你看辨知相就是讲苦嘛，那永断相苦即灭道。说我们要知苦断集正灭修道。那为什么会安立这四项？就那还不是跟众生的种种烦恼里面有这样的辩计子啊。比如说我们说从辩计子上来讲，从依他起跟辩计子，执依他起产生我执法执，这就集嘛。那依我执法执造作的感应的种种业报，又另外一个杂染依他，这不就是苦吗？那从观察众依他，这不是集吗？那从观察众依他里面的无自性，是不是正灭那个、言成实？这不是四谛不就都在这里？四谛就在此，所以这个四谛的安立，不是就是众生的一种颠倒，而即我安立你苦集，就会跟着安立你的灭道。好，那有这样的苦相，就会安立这样的一个断啊、坐正休息的相啊、所以说因此会有什么辨知相，辨知苦，然后永断要断这个集，那正灭修道，所以这个就是四谛相。好，六者即彼真实相等啊，相等品差别相啊。啊，即此这样的解释，即彼真实相等啊，品差别相者，为彼二谛四谛所设啊， 诸法多品类差别故啊啊。这个就是依这样的一个二谛四谛的关系啊，就衍生了种种浅说的相貌出来啊。所以你看他这样讲说，未比二谛四谛所摄。那二谛为什么四谛所摄？我们不讲一个是世俗谛吗？一个是圣义谛。那在我们四谛里面，苦集不是流转门吗？环灭不是环灭不是环灭门吗？啊啊，那所以从这里开出来，一个是世俗谛，一个是圣义谛。那其实这里面互相含摄了，还互相含摄啊，互相含摄。所以我们从这里面，从四谛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是出世间的，一个是世间的。那可是出世间在哪里？出世间其实不离开世间嘛，因为我们要观察这个缘起空义啊啊。我们现在因为经常讲缘起性空，尤其我们学中观学多了以后，就比较简单，就缘起性空。可是实际上比较如实的缘起性空，是依十二缘起来讲会更清楚了。那十二缘起开展的就是唯识，唯识就是更把十二缘起谈得更广大更深细。那中观是把这个十二缘起简化，就比较少谈那么细的地方，它就直接破了啊，直接破。但其实以我们来讲，好好了解十二缘起的相依相待的关系啊，你就更容易了解缘起性空啊。我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对缘起的了解太粗略的、太疏忽了、太疏略这样哈，你的性空亦不容易生。那有的人唯识那么广不要了，那中观简单是简单啊，但你也容易笨啊，你的空义不容易显啊，因为空义必须从缘起里面。但我们现在的十二缘起的讲说却又太僵硬，以至于这个十二缘起的这种讲说不容易生出性空的认知。其实十二缘起算是一个比较简略的，但这个讲法可以让你更清楚缘起性空啊，更了解人。但我们现在我发觉普遍有出现一个问题，对十二缘起的忽略，对唯识也没有耐心，那就用中观的比较简单。可是问题简单了以后反而不容易产生断灭，容易产生断灭见，就出这种问题啊。哎，所以好像每个人夜末法更新越高，是吧？是，我是觉得夜末法更新越高，读的越少啊，像体会的越快，马上就说空是如此。我说空哪是如此。有些有人在问啊，最近有人在问那个莫照禅，我不知道怎么说啦，这个莫照禅有的如果方法用对还可以齁，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用，但莫照禅要是没弄对的话，就是那种其实蛮危险的，蛮危险的。他一味遮前，一味遮，而不是从缘起里面去观无自性，而是用遮的法，用遮的法去。所以当我们在描述它，你可以也好像用空、用般若经、用中观都会有相似语词，但问题是用词是对，但解释理解是错啊。然后我们也可以讲说，你看一切都依众缘所生，所以这些空，既然空我们何必执着，这也对啊。问题是你那种，你这种空是纯想象的，你对现前的众缘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当然这里面要再细说都很不容易，就是说有些根性的人很高，他在维系处的时候他就看到相依性了，所以他可以纯粹用慧解脱了，他不需要很实际观察，但至少他的观察是真的。和那个同样讲这些理论，但完全是理论推敲的，那个观身受心法皆空的，但完全没有实质观察，完全是一种理论推敲的，这时候你就算把身受心法看空了，你照样执着。但有的人是因为根性很高，他只要稍微看一点点就举一反十， 以一推十，这个你不能说他是齐狂的、哦、因为他心急会很高，所以不需要，他只要稍微一有就可以提升。但这两个中间很相似，很像是有的人就是纯粹推敲，那以这种推敲以为自己正德，所以就变成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在道理上懂只是一种比量的，然后以这种比量的就开始对境界不做如实观察，如果照这样那根本不用舍摩他毗婆舍那的，他就开始用遮的，那这种遮的时候会得身心，因为自压分别，那自压分别有时候就得到无想定这样而已啊，实际上他的烦恼起来是不是造起来，那这个是很危险，这要没有特别去抉择，你就以为就这样是啊，就这样一路上这个什么，这样一直修下去功夫了，这一直修禅定的不如去那个扫厕所的，你信不信？扫厕所的还有具体功德，你修这种禅定也反而容易生慢，就是卡在那里而已啊。你就说功德多大，功德多大就跟冰箱冰起来的那一块东西一样啊，他也没吵到别人，但他也没有利益到别人，他就冰在那里而已。所以这里面有些人这也是中观，我说要解释要看看，你那个理论拿出来我看一下，因为没拿出来，他说他们都依着，我说是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在解释般若解释中观的看法出现很大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啊，其实如果你了解中观的人，马上回头一问你就知道错误在哪里，你就知道，如果中论你弄熟的话，你用熟，我们当然我们也还不是熟，但至少我们有时候借着中论更深细的观察，我们会看到你自己轻易在这种空观当中得到一个答案的话，其实如果你能对中论的思维法则清楚，你就能看到自己又掉在哪里了，其实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但只是你太容易依你的妄想去得到一个答案。我还是用一个观念因为在佛法里面它当然这味道差异很多，但一个道理如果懂的话，如果你如实的话，佛法绝不欺狂，它的确有降伏烦恼的作用，因为它直接对治到你的执着光之见。可是如果你发觉说你懂好像懂，但身心很难调伏，恐怕还是要下点功夫去理解，因为这里面还是有一些问题，也许是有感应的，但还不是你。就像那个我们在讲无常经里面谈的，有的人修无常观修对了，但不常串习，所以它作用不大，但有的人是一开始观念就错了，所以那更不会有什么作用了。所以这一条路其实应该要很细的抉择，很细的抉择。好，接着我们来看七者所依能依相属相啊，你看他这里所讲所依能依相属相者，为所依身与能依法更相系属，若未转依系属杂然，若已转依系属清净。所依相能依，这个当然你可以讲到这个是像名色啊，因为这个所依能依啊，包括我们对境所依能依见分相分的这些一切，这个所依相，那我们看到一个所依能依啊，如果是依染污来讲，它是一个流转的相依相，一直流转。那同样的环灭的话，它也必须要是依着一个善拔的不断的这种成就哦。所以我们后头会讲这个明相应受相应处啊，跟无明相应处。你看这个两个还是不是要出售，但出售一个是以无明为根源的，一个是以智慧根源的，那不同啊。智慧根源的受它不会起染污啊，但如果无明相应的这个受啊，一旦有出售就会爱取了，但如果你是明相应的出售，它会怎么，它不会生下一个这个染污法，它不会生。那可是你看他是不是也有一个能依所依相啊，他有能依所依相啊。在这能依所依的话，你转依的话叫细数，未转依叫细数杂然， 如果转移的话叫细数清净。好，那八者即变知等障碍法相。好，那当然我们讲说这个变知啊，啊变知等障碍法相啊，这个就是苦地极地嘛，啊对，我们前面不是变知相吗？啊，等障碍法相。九者即彼随顺法相，这个当然是属于清净的部分，随顺法嘛。一个是变知应该当断，当知当断的啊，那一个是随顺法相。那十者不变知等即变知等过患功德相，只能看到这个流转还灭的过失跟功德相，这也都是在法的抉择里面当知的义啊，也应该要知道这些义啊。好，我们接着，言戒义者为五种戒，一则气世戒啊，二则啊有情戒，气世戒哈、啊，那二则是有情戒，三则法戒，四则所调伏戒，五则调伏加行戒哈、啊。所以这个戒啊，其实也是对法义的这种定位啊，它一个它的体性的一个了解，一个是一个众生的气世间。啊，一个是有情的内在的这种世间，一个是气世间有情的，好、啊、有情界，再一个是法界，再一个是所调伏就是烦恼，那能调伏的是属于道的部分啊，那这也是戒义啊，就是说对诸法所形成的，第一个我们有些是单纯对法义的案例，但这个法义啊，法义产生的这个。他的那种善跟恶的时候啊，就会有后头的所调伏跟能调伏的。我们不是讲这个果报本身是什么？这个是无记嘛，对不对？哎，它是无记，所以一个法，比如说我们这个果报本来现出来就是果报啊，它也没什么差别，好、哦。比如我们现在如果果报现着我们身心不自在。这个不自在是就你在执着里面不自在，或者它就是如是如是显现而已啊。啊，所以就法里面所有法性的案例以后，依众生受报差别案例烦恼啊，善法善恶法，从这里就产生了另外一个法性的案例，就是所调伏跟调伏界啊。一个是一个单纯的讲气有情，客观的描述众生有情世间无情世间的相。那一众生感应的加上烦恼善恶分别的时候，就产生了所谓的调伏跟所调伏跟啊调伏加行界，哎，能调伏的部分啊。善男子，如是三义，当知普摄一切诸义，啊，从这里面也总摄了一切诸义啊。世尊，若闻所成会了知其义，若思所成会了知其义。若奢摩他毗婆舍那啊，修所成慧了知其义，此何差别？这个其实，这个差别有时候还用语词还真的很难去描述。不过其实你，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喻啊，让大家稍微感觉到哈、啊，这个其实这个差很多。你修行得不得力啊，跟这一层一层关系根本就紧密的连接在一块。这要跟前面都要配合的讲，我们来先看一下。那善男子，闻所成慧依止于闻，但如其说，未善意去，未现在前。嗯，我如果讲说啊，美国的情形怎么样？你那影像也跑不出来啊。我跟你讲说，哇，这个乃是法国的那个巴黎铁塔，我要描述到最后，你如果没有看到图像，我这样描述完，你那个影像无法现在前了。然后其实就是说，我如果讲的很简单，就是铁，你马上连到那生锈怎么办？你我马上想到说铁生锈，就这样而已啊。哦，那我开始说它多高，开始随我理解，随我讲的。那这里面就牵扯到你理解到多深刻，好，这里面哇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跟你的资粮有关。假如我有一些建筑常识，我对建筑很熟，所以当我在描述它多高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庙，因为这样很难盖。我们讲说，我们就看到就这样而已啊。你看那个泰姬玛哈林，那个整个那个拱门啊，那个门啊，其实它那种用玉石这样一直弄，奇怪，它只能弄得那么整齐。那当初的仪器没什么仪器啊，他怎么把那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弄得那么端正？我们现在的仪器可以帮助他画出他那种种种角度立体的都可以，那要盖这个不难。但以当初的那种技巧仪器，他怎么弄的？所以我们包括那一个金字塔也是讲说啊，他怎么搬的？那现在当然直升机吊着就放上去就好了啊。可是当初的那种运，从他离开那个地方要踩这个石头，离那么远，他那么多，他怎么运过来？那怎么叠上去？运来是很容易的，还算容易的，叠上去才难呢、啊。每一块都那么重，他怎么把它运上去？而且它的几何图形却要那么对称，哎，这个怎么弄的？所以了解有见。就像我不是讲说，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奥运呢打跆拳哈，因为我们常看的是武侠小说，看武侠电影，看他们打，有点像小孩子在那个小混蛋在街上打架一样，乱打一通啊。可是如果有打训练过跆拳，说哎呀打得好，可是以我们这个看武侠片的呢，真差，又不会飞，对，我们不会欣赏，因为我们那种更超乎现实的想象。但会打的会讲说哇这个功夫非常好，可是我们无从欣赏。好，同样的道理，假如你对佛法对实际的种种烦恼啊各方面的观察不够，你就算听法你也生不良，所以这叫资粮。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午餐还是晚餐？我老是午餐还是晚餐，我是午餐啊，因为我经常是午餐晚餐，我搞不清楚。不过因为我们有的过午不食，我们以后就讲午餐就好了，因为晚餐本来就不吃嘛，对不对？这个自己乱瞎掰的，哪有这种东西。不过就是这个我们后来看到他在理解的时候，第一个从佛法初步理解，它关系到世间会，因为文字，所以他这个虽然他不是直接成为修学的一个直接的那个资粮，但他却成为你领纳佛法之，因为他必须要透过语言，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步了，啊，这个一个重要基础。所以像我们现在看书啊，有的人就不看，哎呀，好难，那下次更难。我们生活现在这个要讲又是一大串的问题。现在因为我们很机械化很动物化，所以我们的抽象能力越来越弱。那我们的抽象能力比较物化也可能，但对属于那种道义啊美啦、啊、道德这些的抽象能力越来越感受不到。好，越来感受不到，连他认为这种会不会伤害人没感觉，他做这个事情会不会伤害人，他说这也不行吗？我说连这个行不行你都分不出来，那你跟动物还不差不多？因为那他没那种训练啊，整个身心的那种对这个认知太浅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讲的已经够浅了，可是很多听不懂，为什么？因为他认知更浅。我们认为这是普通做人的经验，他没有，所以你讲这个例子他听不懂。我们可能跟一般大家有同共经验的讲的，他说啊我懂了，结果现在你对那个不曾经验过的人讲，哪有可能？我们在讲说小时候我们生活多苦，他说哪有可能，要是这样我早去死了。可是我们觉得他现在这种苦都不像以前那样苦，可是他说这样的苦他就要去死了，那我说那怎么办？ 他无法，他认为你讲的那是你自己夸大了。可是实际上我们讲的都像我们讲我们小时候的苦，都不是那些老一辈小时候的苦了。那其实距离已经差很远哦，我们哪有什么苦？可是比起现在还是有点苦。那现在没得苦，那乱苦一通，他也没什么苦啊。有人讲说，有人修行啊，修到最后，到最后他讲说，以后我要赶金山，为什么？我要买山西产品。他为这个，你看，这个层级太低了吧？这种东西怎么度啊？这个像度到哪家，度到哪时候嘞？啊，他会挂在这个呢。我现在一出去一听，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哎呦，我说，因为小孩子，好，所以我在讲说，这个文思修，其实他都要好多的质量。你看他这里讲说，文所成会依止于文，他至少要依止于文，但因为他依止于文，对其意他不能得起真正的我们文所成会有没有会有啊？你不能说他这样笨笨的啊，文所成会很难的。啊，我现在没有引那个文，在瑜伽师利用在其他，光文会思会都已经有断烦，就制压烦恼的力量了。光文会思会，啊，所以他的依于文，其实叫为善意趣啊。这个为善意趣，你不要把它讲得太浅。真正善意趣的人，是等于是这个心对法已经深很，这是。资粮很够的这个内心啊，你看啊，他后头会越讲，就是从文会思会修会他会生决定的。我们之前不是讲说那个思现观他还没证无漏啊，他只是修上品思所成会而已哦，他只是上品思所成，他还没修会哦，但他已经记住什么，记住，就算一些人跟他讲佛法假的，他是不动摇的，他那个抉择智已经升起来，他不会动摇了。他还没证得，但他的圣解力已经，这对你跟他讲那个有的没有的，乃至于现出比丘尼像，现出佛的相貌出来跟他讲佛法是假的，乃至说缘起性空是假的，师弟是假的，他不会动摇的，因为他的见已经不是固执，是慧已经生，所以他不会动摇。所以我们讲为善意趣，你也不能把它讲到说那文所成慧的怎么还为善意趣，他当然是有懂，但和内心生决定来讲，那个是还没有文字上，所以你不要把它完全拆开，它一旦文所成慧，就一定有那种思的能力在了，但只是他的那个对法义啊，还不能如实信解，还不能。好，所以他那个意象啊，我们讲所知是同分影像，类似这样，所知是同分影像，是不是能生出来？因为他不还不笼统，一旦笼统，这个相出来也笼统。一旦你内心未决定，生出来的影像也未决定。所以如果我们对西方净土，对很多东西啊，我们不能生决定，你自己引申出来的相也不能持足的摄受你的心。所以这就是文会上不住，比不具足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好了。